大家好，这里是持续渗透。我们是一档有温度、有态度，我们还希望有那么一点深度的都市人文对谈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 Ivy。这一次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棒的女孩 Sophie 和 Savannah，欢迎两位，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 Savannah，我叫赛赛，然后我现在是人在北京，然后我跟 Ivy 是好朋友，也是同事。
Hello，大家好，我是 Sophie，我现在在伦敦，然后现在是大清早，我和 Sasa 是好朋友，然后今天是第一次和 Ivy 见面。
对，Sophie 有一个特别屌炸天的标签，我一定忍不住要跟大家 highlight 一下。就是首先，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我们56个少数民族里面有一个叫做景颇族。我也是认识萨萨和 Sophie 之后才知道。那Sophie 是景颇族第一个海外的博士，
那 Sophie 也是整个景颇族的骄傲了。Savannah，我们也称她萨萨，是我多年的同事以及好朋友。萨萨也不是第一次参加咱们节目的录制了，上一次还是在和有台九言九语的串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了好多喝酒的一些趣事儿。如果对这一期节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往前翻看来回听。那今天是3月8号，国际妇女节。邀请两位来呢，是想和大家分享他们在做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们成立了一个奖学金的计划，来资助云南边陲小镇读书有困难的女孩。那参与的朋友呢，只需要每年捐助1000元人民币，就能够资助一个女孩一整年的学杂费。那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计划是在去年的11，我去北京和萨萨小聚的时候，他特别兴奋地跟我分享啊，我当下就决定我一定要参加。但是呢，因为疫情的原因，索菲一直没有办法回国，导致他们在计划的沟通项目落地上呢，还是有挺大的阻力的。但是因为前段时间徐州事件的发酵。让包邮区的人民萨萨尤其的觉得心痛，觉得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支棱起来。因此就，在前2天的时候，他告诉我说项目终于落地了。我俩就特别兴奋，我说我一定要跟周围的朋友广而告之，就有了一起录播客的这样一个想法。那我就先不多说，把话筒交给 Sophie 和 Sasa，你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
要说到2年前，2年半前吧，然后疫情之前，其实我当时跟 Sophie，我也不记得是为什么了，突然在讲哦，当时是好像也是因为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包括我们也说到，因为 Sophie 本来就是云南人嘛，然后我们要去参加她的婚礼，要回他们家，我们说哎，那我们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所以当时就有聊说哎，我们有这个想法，然后当时就说哎，那等她回来结婚的时候，我们就组团去他们家，然后看一下当地的一些情况，然后看一些这些就是需要帮助的姑娘们，我们可以做一些就是筛选，然后就是实地去考察。后来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我跟 Sophie 也好久没有见面了，就是见到面了。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拖沓。但是其实我在拖沓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跟身边的安利，就是为了有一天想说这个东西做起来之后，应该会有人可以愿意参加吧。所以我就一直还在。就是虽然这个项目还没有起来，但是我就一直也不遗余力的在跟身边的人在讲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是直到，就是艾米刚刚有提到，就前大概一段时间徐州的事情之后，我有一天很难过，我就跟 Sophie 说，我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赶紧做起来，因为好像就是想要用身边的，就是想要自己的一些力量，然后去看看能不能做一点点可以改变。哪怕是一个人的命运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后来就跟 Sophie 说，不行，我们不能偷懒了，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要赶紧把这个事情做起来。我说，如果说真的你回不来，看看能不能请你们家里人帮帮忙，然后是说帮我们去做一下这些学生的调查呀什么的。所以 Sophie 呢，就是请她的弟妹，然后来帮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去做。去家访啊，包括去看看这些学生的情况，所以这个我就交给 Sophie 去来介绍一下她的弟妹吧。
好的，谢谢。 其实我现在想到我们俩聊这个事情，就是聊得眉飞色舞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好像是在那个伦敦的历史自然博物馆，那里不是有个大恐龙嘛？我有印象，我有印象，我们俩在那聊得眉飞色舞。我老觉得我在看着那个恐龙，我们在聊我们的这个宏图大计。然后呢，就是所以就像萨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确实是拖了一段时间，因为一直希望说能够回国，希望能够自己就是我和萨萨一起可以去云南去这些地方先认识一下这些女孩嘛。然后呢，后来是因为这次萨萨讲说那行，那我们俩就把这个做起来，因为现在暂时也不太清楚说什么时候能回国嘛，所以我就和我的弟妹小柏就聊了一下这个事情。那小柏呢是他是一个边境小学的老师，然后因为现在呢因为抗疫政策的需要，他现在是完全封闭式的在学校里面教书，然后他的所有的学生们也在住校，所以他除了作为一个老师教授知识以外，他也是这些小朋友们的妈妈，因为他需要照顾他们的衣食起居，然后同时呢，他是自己是有一个8个月大的小孩也带到了学校里面，然后当然他也有同事们帮忙照顾小孩，可是就是现在因为一个是跟他聊天，还有一个就是我爸爸这边的很多亲人，包括我父母以前都是基层老师，然后都是一些就是小镇或者是一些就是农村的农村教师们，然后呢。当然，我以前听说过很多故事。现在呢，是因为我们希望找到学生，所以我可能问的问题就更详细一些。然后就慢慢就发现，哎，怎么就很多故事我以前没有觉得就是会在我身边。然后包括就像这次徐州这件事情，我也会觉得说，怎么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呢？这个事情按理来说应该是大概是70、80年前在某个。就是某个山村小角落里面会发生的事情，怎么会就在我们眼皮底下？还有就是这些女孩，我们讲到的就是我们边疆，就是德宏州的一些农村的女孩呢，她们现在因为政府补助的原因，其实是大家都是可以顺利完成义务教育的，就9年义务教育。但是很多女孩呢，在初中毕业了以后呢，因为没有补助了嘛，就不会说有些，当然有很多人还是会继续往职业高中去读书，但是高中的话就意味着，如果他们在读高中，那就是后面7年的学生生活，然后家里面是没有办法负担的，所以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就会出去打工。然后昨天我想分享一个故事，是昨天我听到我的一个小姑姑跟我讲的，她说有很多女孩子呢，她因为身边的人都很年轻就结婚了嘛，那她们结婚了以后，因为呢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我们的男同胞们，就是边疆男同胞们爱喝酒这件事情，然后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在结了婚以后发现。生活不太幸福，也因为也是稀里糊涂就结了婚嘛，然后呢，后面就发现不行，这样的日子不能过了，然后就出去打工了。那出去打工，他们就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那有的是没有爷爷奶奶的，那小孩就真的就现在还有吃百家饭长大的小孩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就说，就是真的是一代一代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助学金计划，其实。不光是金钱上面，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想让这些女孩子知道，读书是被鼓励的。我们这些哥哥姐姐们，我们现在有一点能力了，所以我们希望呢，鼓励你继续读书。那我们对她们这些女孩子的心愿呢，也是以后她们有能力了，那就顺手帮一下身边的人，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有能力了，所以就顺手帮一下。然后我觉得这个。我好像讲的有点乱，但是这
没
个
关
基本
系，
上就是我的想法。
我会认为作为你们的朋友，我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天然的信任感，就是说，我会就是不会像说可能看到外面的这种公益广告，认为说，哎，这个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或者是不是我捐的钱真的能帮助到这些女孩？那在咱们这边，就是当时萨萨一跟我讲，我第一反应就是肯定要做，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们大家一起做这个事情，我们这个哥哥姐姐们这么一点点钱哈，虽然不足挂齿，但是真的能帮到女孩。那所以其实我也 可能有一个疑问了，也是我跟大家去宣传之后，其实很多其他的朋友会有的疑问，因为他们并不是你们的朋友，所以他们可能就会问说，哎，那我们去筛选这些女孩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包括我们应该就是作为一个，如果我完全不认识你们，那我要参与这个计划，我应该做哪些事情？包括我会有哪些 feedback？
对，其实昨天 Sophie 也有我们两个自己在聊天的时候也在讲，然后因为你有看到我的那个精神文档做得很详细，其实因为我们当时最开始
还很正式，都是有我们的大名，
对，有我们的大名，然后有我们的就是银行卡号，各种就是在上面。其实我刚开始最开始在做这个事情，说实话，我跟 Sophie 我们两个本来是说我们就捐助五个女孩，然后没想到因为一讲，然后发现五个打不住，然后变成十个女孩，然后现在又发现哎不对，十个女孩也打不住了。所以因为大家太积极了，还有人在 waiting list 上要等说给我钱，然后要去就是赶紧领，就是领认领这样子的姑娘。然后其实所以这个当时我发现五个女孩打不住的时候，我就跟 Sophie 说，我说不行，我说我得把这个事情给详细的写出来，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当然就像刚刚艾米你讲的，像你帮我们在做宣传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告诉别人我们这个其实是一个不是说一个正规组织吧，只是但是我们是认真在做事情的，我们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的，而且我们是在认真的想要真的帮助到这些女孩的，所以所有的条款流程这是我能想到的，我跟 Sophie 现在能想到的我们都会把他们都列出来，然后包括我们这些一个小小的就是怎么讲一个所有的一些就是我们自己想说的话呀，包括我们的这个 background 的一些小东西我们也都放在上面。还有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一点也是一个就是账目的问题，因为其实大家说实话钱不多，但是说实话就是像你们对我们来是有认识的，是朋友的信任，但是如果说是你们的朋友上来，那大家会觉得说那这个钱到底去了哪里，所以在账目这一块我们也会相对就是做得很清晰，把它全部都列出来，所以而且也是实时的，就是说我收到了什么钱我也会全部放上去，然后比如说小柏从老师那里拿到要交给老师就是学校的钱，某一个女孩的，她也会把收据全部都提供，所以其实我们希望是说在这个流程上先给大家一个安心，就是在不认识我们的朋友的基础上，他们能看到这个文件吧，就是一个文档的东西，觉得说 OK 这个是一个就是他们有条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方式先给大家一个就是最基础的一个信任吧，因为毕竟就是他们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 Sophie， 也不认识小柏是谁，然后我们现在加入的都是认识我们的朋友，都对我们有很就是已经有信任，或者是对我们朋友的朋友是有信任的，所以在这一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把这个文档做出来之后能帮到我们朋友去跟大家介绍说，哎，他们两个在做什么，这个是他们在做的东西，我发给你们看，这些都是真实的孩子的名字，然后真实的这些孩子的信息，然后包括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里面。那关于就是怎么去挑选孩子，包括我们怎么 verify 这一块的话，其实就要交给 Sophie 了，因为基本上都是他那边在管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也有分工。对，
萨萨你真的是一个主持助理，你居然还会 Q 流程。好的，好，那这一部分呢由我来讲，就是我先补充一下刚才萨萨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我们有点收不住，因为很多人都很有热情嘛，但是昨天我们两个人考虑了一下，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第一批我们暂时就是先定着20个女孩，然后呢其他的捐助人我们还是会，我们当然就是有女孩我们还是会继续找，可是呢是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做这个事情嘛，我觉得我们的真的核心就是负责这件事情，我们要对捐助人负责，我们也要对受捐的女孩负责，然后因为我们三个人说实话就是说我们三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都特别特别忙，而且昨天像萨萨说的一样我们还有时差，然后现在这个事情呢，但是我们就觉得无论如何我们即使是很，所以我们就先用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办法，1000块钱，然后呢只负责跟学习有关，就是读书有关的这些费用，然后呢一定要有收据，而且这个钱一定是直接从小柏这里去到老师那里， 就是说不经过其他任何人的手，然后我们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会知道这个钱是绝对是老师收了，然后老师呢那个给了我们收据，我们可以拿这个收据去给捐助人看。就我觉得就钱这个方面我们三个人都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觉得虽然不是很多的钱，这个就是这个是建立信任和就是这个信任坍塌都可能就是那么几块钱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要负责任。那就说就是选择学生这件事情，就我其实就是就像我说的，我们有我家里面有很多是基层的老师，或者是教现在还在教育系统的，而且都是边疆老师们。你现在跟他们聊起来，他们我是觉得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他们的脑海中，你跟他们聊说我们需要帮忙，他马上就可以给你讲出五六七八个名字，因为他们很多这些老师们平常就是他们的工资也没有很高，可是我认识的所有的基层的老师们都有过自己给他们的学生们垫什么垫一些钱呀，或者买一些东西啊，就是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对学生的情况非常非常了解，因为很多学生是住校生嘛。然后呢，但是他们大概跟我们讲一下情况以后，就是根据因为现在边疆的这个抗疫政策还是比较严格的嘛，所以呢，所以像小柏他可以的话，他就会去这些村子里面，然后呢去跟这些女孩的家人们沟通，但没有办法去到的村子，就是我们在得到学生就是这些女孩的信息以后呢，小柏或者是我们家里面是，或者是先跟村支书会联系一下，就是先要知道说他们确实有这么一家人，就是虽然就是我们已经被有人推荐了，但是我们会有另外一个人，比如说像小柏去核实一下，还有最主要就是跟老师核实，就说这个学生是不是来上学的，然后因为最后交费是要交给老师嘛。所以是我们是有这样一个方法，然后呢也是因为其实这个是挺费时费力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暂时定的是20个女孩。然后呢昨天萨萨说的很好，就说他说我们现在要先把这一学期当做一个 cycle 一个周期来做，就是我们从开始到后就是从开始宣传我们的项目拿到捐助，然后认领学生，这一步一步的走，然后到交费，然后到了最后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跟老师们问一下，就说跟老师们要一下成绩单，问一下学生的这些情况，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捐助人。还有一个呢是当然非常希望是我可以跟着去，我现在很努力的把萨萨抓着让他先不要很积极的去云南，但是呢我们非常希望呢就是说也跟一些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这些女孩，然后呢有一些面对面的那个见面的机会嘛，因为我觉得我们昨天也在想，我们想要帮助到这些女孩子的不光是这么一点钱，而还有一个就是you can do anything 就是说就你不用遵循就是唯一我就是你身边那个唯一的路线，就是读书毕业结婚生子去打工，然后我觉得我们还有别的路可以选。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我帮萨萨说一下，他这一点是我们也很注意的，在平衡一个是说照顾女孩的自尊心，我们坚决不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拍照让女孩写感谢信之类的东西，但同时我们也觉得说我们也希望不要让女孩子们觉得太脆弱，就觉得哎呀就是为什么就是觉得自尊心受挫，就觉得家庭贫困，然后有那么多人来要来帮助我，然后别的为什么别的人没有不需要这样的帮之类的，就是我们也在探索啦。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虽然我是一个少数民族女性，但是我好像我的生活就没有受过太多的苦，所以我现在觉得让我来说哎呀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呀，你就接受帮助啊，我觉得这个感觉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我们还是想要在摸索怎么在照顾女孩自尊心，同时让他们觉得我现在我就要好好的把这个就是把别人对我的帮助收下来，然后以后我可以帮助别人，就是我觉得我想要希望在这两方面可以平衡一下。
我们当时我跟 Sophie 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想让这些孩子们，第一，他们的自尊心受到打击，但也不同时想要给他们建立一个非常正确的价值观，就是没有人是应该要帮你去做什么事情的。所以其实前两天我一些朋友跑来问我说，哎，能不能给他们捐点衣服，能不能给他们捐点吃的喝的，就是家庭就生活用品。然后我就说不要，因为我们本来的初衷就是这个东西是给他们交学费或者是学杂费，学习相关的所有事情。那我们能帮你的，我们要告诉你我们能帮你的就是这一部分，然后你以后要改善你自己的生活要靠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去工作去好好的生活，然后去改善你自己的生活条件。那你应该很就是说应该其实很开心有人能帮助你去读书，但是也同时不要觉得好像人应该帮你的，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也希望能够传达给这些姑娘的一些信息吧。因为毕竟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我们所谓看到的一些慈善或者是一些就是一些报道不太好的，就是说有一些叫什么就不是叫吃里扒外，就狼心狗肺之类的这种故事也不是少类。所以其实我们也是说希望就是真的是慢慢开始摸索一下，就是这些女孩子到底他们的就我们怎么样子可以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导向，因为就是引导是很重要的，就是给他们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们很感激小柏，因为小柏是在前线的，因为他会觉得说他其实在帮助这些学女就是女孩子的时候，他跟这些女孩子的沟通会比较多一些，因为他需要一个是筛选，还有一个是他需要有一些反馈嘛。所以我觉得他在给这些女孩子也在灌输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这个是鼓励你学习的，我们鼓励你学习是为了改变你的命运。你以后就是我觉得要让他们知道，就是学习是一条出路，就是你要改变你的生活，那学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途径。
就因为今天小柏没有上线嘛，那所以大家听不到小柏的声音，他没有办法自己来分享。那我就希望能够通过 Sophie 之口，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小柏他的一些经历，包括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的沟通，他有没有讲过一些让大家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这样，
对我而言，因为小柏是我的弟妹嘛，然后呢。我们认识从他和我弟弟谈恋爱我们就认识了，然后这一点上面我是觉得作为一个边疆小学的老师，我非常佩服他的一点就是比如说我回家的时候，我会有一些我的一些朋友啊，不管是说从祖国各地还是世界各地去会去，因为我是非常愿意带人去芒市去德宏的人，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对德宏不熟悉，因为在云南旅游的话，德宏好像现在还是一个小众旅游地，所以我经常会邀请朋友们呀，然后去，然后小柏每一次，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他就会说，你可不可以让这个朋友来我们学校教一堂课，那个朋友来我们学校教一堂课
啊。
对，然后我原来我没有想到，我说为什么呀？然后还有我先生去的时候也是，他第一次他就说，因为我先生是大学老师，他没有教过小朋友，他就说，他就直接跟这个人说跟我先生说你来给我小朋友上一节课。他说我是教斯瓦西里语的，我去跟这些小朋友要讲什么？他说你会讲英文的吗？你去跟着他们讲两句英文。然后小柏是一个那种你知道行动能力很强，他说你过来，你就是上课给一些学生上课，然后他把学生全部召集来。然后后来我说你觉得这个有用吗？他说有用，因为这样子的话这些小孩子可以看到就是说世界上有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语言，他们对不同的事情感兴趣。然后我以前有一个美国的同事，小柏就把他们所有的学生弄在一起，他就说好，今天整个早上都是你的课。所以你就看我这个朋友带着小朋友啊做运动，做他们在美国的就是小朋友玩的游戏啊，说英文啊，然后呢说就是他也跟这些小孩子就是说中文，然后做这些事情。然后我就在想，这个是我爸爸做的事，对我做的事情。我爸爸以前他的一些就是海外学者来做人类学研究的时候，我才三四岁我就跟我爸爸去各种会议， 他就觉得无所谓啊，你就去认识这些人。所以可能是因为那个，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走出去。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的一个好朋友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阿姨，他是一个台湾的阿姨，我叫她姑姑嘛。她那个时候读，她就是博，她是为了她的博士论文去的我们家那边做研究。后来我就觉得，哎，对啊，这个女性读博士这个事情就很正常，就是我非常小，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正常，我就觉得我就是要像她一样嘛。虽然那个时候不爱读书，然后也我只是想说，希望像她一样可以到处旅行，但最后我还是变成了像她一样，变成了一个博士。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类的事情是小柏在做的，因为他从来不觉得说我们边疆的，就是我们边疆这些小朋友，他从来不觉得他们以后永远出不了边疆，他就觉得你就是要见这些人，你就是要知道说啊，我也可以去美国，也可以去英国，我也可以去跟这些人的小朋友上课。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很欣赏他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有一个事情他做的事情，就是说他经常去，就是每年冬天他会去批发市场。然后就批发一堆帽子、袜子，然后呢，因为他要压价钱嘛，我觉得好像就是我觉得，这个讲不好，不太好。但是小柏是个讲砍价能手，因为对他来说，能够多买一顶帽子、多买一双袜子，就是就那这样，你就少一个小孩子受冻嘛。然后我觉得他是一直他在以前也是在山上，山就是王子树是一个乡，是个在。就是高寒山区的一个，他也在那里教书。现在他是在平原地区，我们叫坝子。然后呢，但是在边境上面，所以他有很多学生呢是缅甸的小朋友呀。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小柏是他就是他会听景颇语，他是傣族。然后呢，然后我们的德宏的方言普通话，他就还有英文，他就随时在转换。然后呢，他自己也是啊，小朋友，我觉得他到看到有很多朋友的时候，他也很努力的，他用英文跟别人沟通，然后让小朋友们看到，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你要跟人沟通，你要问别人，你要就是要对世界保持好奇，还有一个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帮助别人，我觉得这点是我很欣赏他的。然后像现在他就是说像交钱这些事情啊什么的，他说我们就是给老师，这个就是他的想法。其实他说我们给老师，我们不通过中间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基层工作以后，他的一些想法就是我要，而且他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应该怎么说啊，就解决很多我们对，虽然我是那里，我是德宏人，但是我已经很久不在家了，我觉得对我们其实对当地的一些东西是有所欠缺的。他可以帮助我们跟老师跟家长沟通，然后他其实是处于一个像一个润滑剂和一个桥梁的作用吧。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很多我们也看到很多慈善机构到一些地区的时候会出现那个应该怎么讲，就是出现落差。我觉得可能我们的想法，比如说你们是包邮区人民，然后我呢又在海外生活太多年，所以可能对于当地的一些了解可已经产生了一些落差。还有一些时候就是我们一些非常理想化的泡沫会被小柏无情的击碎，因为我们会觉得哦，我们可以做这个呀，我们可以做这个，他就说不行，在这个地方这个事情行不通，我们可以做这个。所以我觉得他让我们 keep real。
我就觉得你刚才描述完之后，小柏的形象赫然于纸上，我现在完全能想象得出来她是一个多么棒的女孩。而且感觉很庆幸的是，这么棒的女孩其实还留在当地在教书，这个很难得。很多有这样 眼界和意识的女孩可能已经很早就出了家门。但当然不是说
我弟弟耽误了他
某种程度上来讲谢谢你弟弟，但对小柏来讲他也是遇到了自己的真爱嘛，就也在做自己很开心的事情，他自己也肯定是很有成就感的，所以这样也很好。就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在大城市去发光发热呀，在小城市发光发热也很好呀。就是听完这一段真的好感动。
因为这个上面我也想要再重申一下，我真的觉得这些基层的老师们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要做的事情比真的就是比在一个课堂上面上课要就是 要多得多，而且呢很多这些他们的学生的家长们都是，就是像比如说小柏有些家长他们是缅甸人，沟通也不太顺畅，他们也就是互相之间没有那么多的接触嘛，所以这些老师们真的是孩子的引路人。
对，我看到就是当时萨萨公布的十个女孩的描述里面，其中有一个女孩就写到是小柏当时要劝她回来上学，就因为她家境的问题她可能没有办法来上学，就是老师真的承担了好多其实本身城市里面的老师不会去做的事情。突然觉得到时候如果 我有一天哈，疫情如果真的恢复，我们能去云南看他们的时候，那是不是也可以让我男朋友跟他们上节英文课，然后我给大家上瑜伽课。
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那个被，特别是在小柏的那个小学，他对。
安妮，我跟你讲，昨天我跟 Sophie 说，我说 Sophie 我七月份就要去，暑假的时候我就要走。 Sophie 说不要不要，你不要去，你等我回来。我要组个团，我身边全是要去的。然后我说我身边 Ivy 啊什么乱七八糟，他们已经要跟我一起去了。然后所以等 Sophie 回来，他现在把我压制到今年年底。如果他今年年底他回不来，那我们俩先去一趟，你觉得怎么样？反正我们当地有。
对，我就只能叫你家了啊。
没事没事，我跟你说，小柏是个你那就是超级导游，他可以让你看，就是各种，他可以带你看各种东西，然后而且他是一个宣传大使，因为我是景颇族嘛，我每次都跟人家讲景颇族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就看到就是我的朋友们来的时候，小柏就他就听着，然后呢等我要去哪里的时候，他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傣族村子去看，就是去看他们的那个，因为每个傣族有我们叫庄房，就是他们有个像一个佛塔一样的地方嘛，就是他就会带他们去看这些，然后他就说我们是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你要练，所以我每次都说很多人知道傣族，他们不知道景颇族，所以我们两个人一直在对傣族和景颇族的文化宣传方面，我们一直在互相竞争。还有一个关于小柏的点，是因为小柏和我弟弟这方面，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还是挺，他们两个小孩是各自，就是他们两个的小孩，一个跟爸爸姓，一个跟妈妈姓。然后我觉得这一点上，对这一点上面，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的，他们两个人。就我父母也觉得那这是你们俩的事情，然后呢因为当时小柏跟我讲的时候，他问我的意见的时候，我觉得孩子是你生的呀，当然是你决定啊，所以我觉得那我弟弟也觉得就是对呀，两个小孩呀，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反而他们两个就很自然就把这些事情就解决了。然后我在想，咦，那微博上面天天在吵的这些惯性权，为什么我还以为我要给我们家人做一个非常大的这种科普，两性平权科普，最后发现我准备的东西什么都没有用。然后小柏问了我一句以后，我说哦，然后我说没关系，如果说家里面人反对，我一定会支持你。我在那想我要怎么去告诉我爸爸，你思想不能太陈旧啊。然后我爸就说，我问我爸，我说爸，你知道这件事情吗？说知道呀，然后他说他们明天要去上户口了。我说你有意见吗？他说我应该有意见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家人，我为我们家人很骄傲，但是我真的准备了很多，你知道吗？而且就是我在想，我还准备了一下景颇语的版本，因为我觉得不能用汉语讲这件事情，谁知道没有人鸟我。
哇，你们家人都好棒啊！真的，
对他们的小孩，一个叫木悠然，一个叫向欣然，所以就有两个人，
名字也好好听。
因为我们原来觉得会生个小孩要叫悠闲，因为我弟弟对他的小孩没有什么，就是他就觉得他小孩就好好的就可以悠悠哉哉的过一生就好了，就是没有什么宏图大志，所以我才说我弟弟耽误了小柏呀。我弟弟是一个对自己小孩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愿景的人，哎呀，真是。
那也不要太卷，现在中国太卷了，我们还是有的时候需要一点，就是大家安安心心过日子的这样一些朋友和环境，就是不然天天就是搞钱搞钱搞钱。
对，你知道吗，他们我们那边昨天我看到我们木悠然他们小朋友，就是老师们幼儿园，就是说一些兴趣班嘛，他们最后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笑，就是说 大城市都太卷了，就是我们边疆的小朋友开心就好，不要给小朋友选太多兴趣课。这个就是老师就说这些是选择，我们边疆的小朋友
没有这、边疆的小朋友是真的是兴趣班，你有兴趣你去上的，而不是为了考试拿分、然后对，就是这个概念不一样。我还是觉得挺有，我们还是需要这样的环境的。其实卷到最后的话，我们大家也都很累，偶尔躺躺平挺好的。
对，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去芒市躺平，据说芒市很漂亮，反正我也没有去过，我们可以一起去躺平。
好的，非常感兴趣。然后
芒市确实挺漂亮的。
对，正好说起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这个Project 的核心就是这些女孩们，对不对？因为我记得萨萨是有在咱们这个公示的表里面把每一个女孩的家庭情况写得特别清楚。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因为萨萨说，哎，那你挑一个也看资助哪一个，我说，哎，好像就是只有一个没有被资助，我说那我也不用挑了，因为本来我的想法就是能帮助谁都可以。那所以其实当时我并没有很认真的去看每一个女孩的介绍，因为只有那一个可以选嘛。那当时我有跟萨萨就转完钱之后，她有告诉我说，哎，我对这个女孩了解还挺多的，我再跟你讲讲我了解到的事情哈。就是你会觉得就跟你在平常网上做公益做爱心很不一样的是，你把钱捐完了可能后面就没有了。那我也忍不住去看了一下每一个女孩的介绍，所以当然这只是文字上的，我相信你们知道更多印象深刻的女孩，给我们分享两个。
我觉得昨天像萨萨讲，就是我们要控制人数，也是因为我们就是像你的这个节目的 slogan 一样，我觉得要有温度嘛，就是说不是只是说一个 tick tick tick， 然后这个捐了那个捐了。然后呢，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学生的情况，因为学生都在学校里面封闭式嘛，来封闭式学习，所以其实信息呢，他们要从家长啊，或者是村子里面的这些村委会的这些干部们那里得到。然后呢，我觉得就说，我还是会问一下这个情况，因为像萨萨说的呀，我们确实不能只是说一张照片一个名字然后就完了。而且因为捐助的很多现在的基本上都是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对吧？就是大家都是就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小的什么 community， 就不太会想，就我们不希望说哎呀好拿钱走人这个事情。而且我们后续希望做一些别的事情，所以就要把这个基础打好。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一旦说，我说哎呀我要这样，我要这个信息那个信息，然后小柏这个我就可以想到一个例子，小柏就会说你慢点等一下，就说就是他就觉得说你如果你想要你只是想要帮忙，我给你一个班，就是我给你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可以把整个班的女生的信息给你，就说因为他们各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多数从农村来读职高的学生，他说都需要帮助啊，那你们就去，你们如果只是说要人数的话他随时可以给。然后他说但是你们要知道就是哪一些小孩子，你觉得哪一些小女孩你可以鼓励到他，然后还哪一些小孩他只是说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别的出路，那我就去读个书吧。然后他就是而且他说即使都是农村出来的，家庭的条件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不能一刀切嘛。然后我觉得他就说我宁可我辛苦一点，我去问一下这些情况，然后我不要就是我们就是啊我们拿到30笔钱就30笔捐助，然后我们去找30个学生。他说这个找30个学生在边疆地区太容易了，你所以就是那么多学生需要帮助。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在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后面这两个女孩子，因为她们不是后来 sorry 不是后对对后面加上的这两个女孩子，因为她们都是父母都不在了，然后呢都是初中生，她们确实是有就是每国家是给补助的。那我问了一下，就国家是每个月给800块钱，然后这些小孩子是住校的。然后我说哎，那有补助了为什么你觉得就是我问推荐的是我的叔叔，然后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还推荐他们呢？他说因为这些孩子他们父母不在了，那他们还有兄弟姐妹的嘛，那他们会省着钱，然后呢是去给家里人。然后我就会觉得 那如果我们把他的一些杂费给交了，比如说什么校服费呀、啊，或者是住校的一些就是需要的一些费用，我们帮他交了，那他的这个800块，他这个800块钱，他就不用就这样节省下来。然后特别是一些就是女孩子，她有些女孩子会省什么？她省的是她的这些生理卫生用品的费用。我就觉得这个让我感触挺大的，就是这些小孩子。就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15、16岁的孩子，这个感觉还是，就是作为一个姐姐，我就觉得，哎呀，真是，我没有过这种我要把买卫生巾的钱省下来的这种窘况，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事情还是挺大的一个震撼。
嗯，其实真的是。只有女孩子来做这个事情，我们更能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女孩们她们的那种困难，包括你们刚才有提到说要去照顾到这些女孩们怎么想，我给她们钱会不会影响到她们这个心态上的这个就跟别人不一样这种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 girls help girls 才有这种感觉啊，这个真的我还蛮自豪的，可能男生和我们的想法会不太一样，他们也许也能把事情做得特别好，但也许这些细节上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引起共鸣，所以刚才听你讲这一段的时候还蛮突然一下有点泪目
哎呀确实是
所以也谢谢 Sophie 跟我们分享这些，然后刚才夏夏也有提到哈，就是你在第一批这10个人的名单出去了之后就瞬间秒杀光是不是因为我作为就是捐助者的想法就觉得说啊1000块钱对我来讲可能真的没有什么，而且我可能吃一顿饭或者我买一套瑜伽服也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我带来的那种快乐也是非常短暂的，但如果能帮到女孩们对她们来讲可能真的就是改变她们命运的一笔钱，而且她们因为命运改变了之后所带给我的那种快乐可能持续的时间真的比吃一顿饭或者是买一套衣服要更久，这就是我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那我也很想听听萨特他们有没有跟你分享过他们一些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细节。
有，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当时有我也有问你啊，就是你愿不愿意把你的联系方式留给就是留给大家，就是留给这个你捐助的女孩。那我有朋友当然是说好，我会留一个邮箱给他们，然后不是说为了要得到感谢啊，是就是如果说需要有沟通的时候可以会有一个 email address， 就可能用学校的电脑或者是怎么样去有一个抒发的口。当然我也有朋友是完全就说我不想要知道，我不想要了解，因为我怕我自己太 attach， 他会怕自己太跟这个女孩太近，然后会影响到他自己，就是时不时刻就会挂念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他说我不要，就是他说你要保证我是完全收不到这个女孩的任何消息，而且也要保证他收不到我的任何消息，这样子我愿意捐助，但是我就是你要能保证我这个事情。我觉得哎，这个想法其实也是蛮妙的，就是因为当然也是他对我的信任，就觉得你们肯定会把这个钱给到这个有需要的这个女孩，所以我就不问了，然后我也不想要太过于去attach。 然后我其实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主动就像艾米你一样的就是帮我去发，就他自己发了个朋友圈，然后突然他身边有几个男生然后就跑过来说 can boys help， 然后他说可以，所以我的捐助清单里面有几个男孩子，是所以后来我们本来是说 girls help girls， 没想到就是因为现在有男生愿意参加了之后我们现在必须要改名字，这个事情就比较的头大。但是其实也觉得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很感动，因为那个时候你觉得就是世界上有这么多不美好的事情，但是我的朋友们还是非常愿意为了这个世界的美好而做一点点自己小小的力量。因为真的就像艾米你说的，就是一套 Lululemon 的瑜伽服1000块钱都买不到，对吧？就是上衣加裤子根本买不到1000块钱。但是对于一个女孩子，你可能说大了是改变了她的命运，但说小了，其实你就是解决了她的窘迫，让她更有尊严。我觉得这其实是我觉得最想做这件事情的初衷，而且真的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的热烈，这么的激烈，而且也一直是身边好多人都在催我说 你快一点，你快点做。我们想做一些事情，我们想做一些好事，但是我们就是因为，可能因为有对这个世界的不信任，包括现在有特别多的新闻出来，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的人能在做这个事情，能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靠谱的，我们都愿意参加。所以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我跟 Sophie 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本来我们两个就说小目标啊五个，然后现在哎15个都打不住了，然后所以这个其实是让我觉得最近这2、3个月以来，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精神支柱吧，就是工作再忙再累，然后就是觉得每天就要忙，后来就是不行，还有这个事情没有完成，我要去把这个东西写一写，再完善一下，再做一点，然后再给 Sophie 发个微信，对吧？就这种，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要去把这个事情去做好。对，就但这个就是其实也是自己的小小的私心，想让自己更安心，想让自己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很多的美好，一些小小的美好。
其实是萨萨和 Sophie，包括小柏，你们用自己的力量帮我们创造了一个小小的乌托邦的一个小环境，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和知道别的组织、公益组织在怎么做，但是你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对你们的这种信任，能让我们觉得我们不管别人能怎么样，咱们把自己做好就好了。所以就有点像大家一起共创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景。然后也不，就像你说的，五个也好，10个也好，15个也好，我们知道可能能资助更多，也有更多的女孩需要帮助，但是我们能够把这10个、15个做到有温度、有力量，这个就真的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非常的棒。对，所以谢谢你们，再次感谢。最后就是想要跟大家简单的探讨一下，咱们对于这个 stand with her 的一个未来的愿景，除了刚才萨萨提到说我们可以哈以后一起去云南德宏看看女孩们，你们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小小的愿景和计划？
这个也是我昨
太
天
多了。
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是首先我们就是昨天我们两个也在说，说这个好像愿景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应该要做的，但是就是得慢慢来，只是对得可以做大，可以做强，但是得慢慢的一点一点来，然后看看有什么可以就是真实的先去把这个事情跑顺，然后把整个流程做好，然后让大家都觉得哎，就是得到了帮助，就是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可以继续做下去的，其实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然后还有就是，包括我们也有讨论过一些后续的，比如说这些孩子的出路问题，就是他们比如说去读了职高，或者是他们初中毕业了要去读职高，是不是有一些学校可以接，就是给他们奖学金让他们去，或者是有一些在读高中的孩子，他们如果真的考上了大学，那怎么办？他们没有钱，如果上大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就是这一些都是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中，而且也都是我们想要能 cover 到的很多的一部分的问题。而且因为现在就国家也大力在发展这个职业教育嘛，那是不是有一些以后会有一些，比如说院校会愿意接一部分我们手上的这些姑娘，就是去让他们去读书，就这样子。当然还有各种，包括像最简单的，就是 Sophie 刚刚提到的，就是卫生用品的这种问题，我们也在想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什么方法去，给他们就是这种基础的尊严吧。
就是当时小柏讲了一个事情，我觉得我就大概跟他聊一下，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对呀，这个我们现在帮助的很，基本上就大多数是15、6岁的小姑娘嘛，他就说这个时候姑娘们对自己的身体啊，还有一个就是也开始爱美了。然后他说我们不能只想着说啊，对，你是要学习，但是像现在这个社会，你不能让她苦哈哈的，就是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我觉得，就这方面的事情，我们也要考虑，就是她对美的追求。那但是就是能不能就同时美的追求和学习可以两，就是我觉得我们要怎么鼓励她们嘛，而不是说让她们说你一定要穿皱巴巴的衣服啊，你一定要看起来就是很穷酸，然后大家才觉得，就是我们花到你身上的钱是为了让你读书的，但是不是让你苦哈哈的读书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也是在考虑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应该 怎么做，还有当然就是卫生用品啊，基础性知识啊，我觉得这些东西，这些女孩子们，特别是这种留守儿童，她都是爷爷奶奶那带大的，那就是缺乏，就是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像萨萨刚讲，大方面我们改变她的人生，但小方面我们要让她有尊严，还有要知道就是自己身体在发生什么变化，就这类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在想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些别的机构啊，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呀，然后我觉得要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嗯，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也有一个好朋友，他一直在讲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但是我在想我们要怎么教，就是我自己知不知道怎么去鱼就我就在想我的，所以希望说还是如果说你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些想法呀，或者他们觉得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因为我们三个人这个事情不光是要凭一腔热血嘛，我觉得还是希望在这些能够更多的知识来武装我们，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就做得更好。现在不是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说帮助更多女孩，而是先把这我们找到的，现在我们是有我们的计划已经扩展到20个了嘛，就好好的把这跟这20个女孩做起来。哦对了，忘了讲一个，萨萨昨天提到一个时效性，我们想让这些小孩女孩也知道说不是说今年过了就完了，我们还是会让你好好的把这个书读下去。那我们这个，但是我们不想要对捐助人造成任何的，就是任何的压力。我觉得现在疫情之下，即使1000块钱不是很多钱，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这个闲钱的，所以我们会希我们对孩子们的保证是，我们会一定会想办法让你不管是读初中还是高中，就是把这个我们把这个 cover 掉。但是我们对捐助人就是捐助人是你能捐多少捐多少年就捐多少年，就是你不用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小孩负责到底，我觉得是这个负责到底是我和萨萨要对他们负责到底，这个是对萨萨我帮你做保证了
对，因为其实这个当时也有人问我嘛，就是说时效性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后来想了想，其实因为我们本来是说就是把学生上高中读完，然后他们以后大学的事情再说，对吧？所以就是我们那这样，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轮换这些孩子，那是资助人肯定也会轮换，所以到时候这个我觉得其实是要再找到新的资助人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凭我们几个就是的这个号召，也不是号召力吧，就是大家就是说故事的这个能力，包括而且我们身边那么多的朋友会再帮我们进行宣传，其实并不难。所以就是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先把大家的这个东西先做出来，然后我们不能就是昨天也是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在聊，就是有太多的事情是一直在计划，可是计划你就一直是 thinker， 你就是不是一个 doer，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做出来了发现问题我们去把问题解决掉，然后再会更好，而不是说我们要想这个事情变得很周全，其实没有上来这个东西就可以做得很周全的。我们就是也是希望说可以听大家的意见，大家给我们一些建议说哎，怎么样东西可以做得更好，就是比如说前两天我一朋友跟我讲，他说他想给这个女孩写封信，就是手写的信，说能不能把他想要告诉这个女孩的一些话用手写信的方式给这个女孩，我觉得哎，可以啊，那就是这个也是他给我的一些建议，就是说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建议，比如说艾米你愿意给这个女孩写个信，那你也可以写，然后我们会帮你转交，就是我们不希望当然就是直接寄给他，就是我们会帮你转交给他，然后包括你告诉他这个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或者是就是反正就是我们也在摸索，就是真的是在慢慢的摸索中，所以将来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因为谁也没有想到会疫情2年这个事情，所以对吧，我们只能现在每天都把该做的这个东西做好，把我们这该负责的这20个姑娘先负责好，然后但是我们有说就是因为这20个姑娘是今年就是3月份开学的这一部分孩子，那如果我们跑顺了，我们Sophie 这边她的家里人也会帮忙一直去不断的寻找可以需要帮助的女孩，那我这边包括就是 Ivy 肯定你包括我的朋友这边也都会帮我们去宣传说哎，我们还会有很多姑娘去需要帮助，那大家 这边的女孩的清单慢慢就会讲起来，这边 waiting list 也会讲起来，那这样到时候可能我们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开5个或再开10个也都可能，所以我们先想把这20个学生做好了之后跑顺了，然后等到大家都觉得这一部分可以了，那我们下一部分肯定会愿意把这个名单放得更大，但是也要看我们，就还是因为我们是希望对每一个女孩负责，对每一个捐助人负责，因为我们不希望就是就像索菲刚刚说的 tick the box 就结束了，而是真的是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怎么样告诉那个 connection， 就是告诉那个 connect 的那个人其实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故事，那现在就是我们就慢慢来呗，一步一步做。
嗯，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要讲一个，就我很appreciate， 我很感激萨萨的一点，就是说虽然这些故事我们没有把它把这些人当做异类，没有觉得哇哦，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动物园，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嗯、就是说不是一个展厅，就是我们想要展示他们的故事，但是他们也是寻常人的故事，就是他，我觉得我们在写东西，我们尽量我们不去渲染他们有多么多么的惨，我只是觉得他们有不同的人生，但他们的这个人生里面可能需要一点点支持，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也是就是说也是让小孩女孩子们知道，就是你每就这个世界上面还是有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不要去渲染，不要到处去跟人讲，哎呀，这个女孩有多么多么多么惨呀，我们一定要帮助她们。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你一直觉得自己处在那个就是那个非常惨的这个好可怜的这个形象里面，就走不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讲他们的故事，但是。就是 Ivy 你也提到，就是不用用什么华丽的词藻，也不用让他们觉得哦，他们就那么不一样。哦，对，讲到这里我想起来了 Ivy， 我刚刚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祖国有55个少数民族，我们有56个民族，因为汉族不是少数民族。
最后就一下我一定要把你这个 highlight 出来，这段绝对不会删。
我现在突然想起来，我在想，哎，我应该提醒一下他，还是不提醒呢？后来我想想，不行，我都已经到尾声了，我还是
的谨慎就在这个地方体现了。女博士就像我们讲那个38妇女节的事情，是女博士的这个谨慎，就是她就会马上就会提，就是起 highlight 起来了。
对，
因为我提一个这个38妇女节，是因为我觉得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在讲女神节、女王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营销手段，但是这个也只是也可以当做一个额外的名称，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哎呀，我们就是要抵制这些说法，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想法，但是同时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取代38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个名字，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很多权益是这些。国际上面的劳动妇女们为我们争取到的，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们要纪念他们，而且也要把这个大旗扛下去，就是说我们当然可以有各种就是花哨的名字，我觉得但这些都是 addition， 就是我觉得是建立在我觉得就去年的时候我就说我每年我都说本劳动妇女祝大家就所有女性劳动妇女节快乐，当然我觉得像我的妹妹们他们就说我要当女王我要当女神，我说可以，但是同时我觉得没有必要觉得妇女这个词有任何就是不好的含义，我觉得你现在我跟我的妹妹们说你可以上大学，为什么？因为都是这些劳动妇女给你就是争取到的权益，这是我的想法。
谢谢，这两个点说的特别棒。对，而且刚刚你们两个人在一直互相补充的时候，我本来有一个问题是，哎，你们能不能聊一下你们怎么相遇的，然后对彼此之间就是怎么看对方，我就后来把这个问题删掉了，因为我会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们都能够一直在 cue 到对方，就是会非常有默契，而且你们懂彼此，就是萨萨做了哪些 Sophie 做了哪些， 我们一起又做了哪些，你的想法是怎样，我的想法是这样，这真的是只有这样的朋友在一起做事情，我觉得才能做成这样的事情。而且这个真的不是一个，我觉得我开头用 project 来去形容它都不太准确。其实这个跟我们做的任何的公司上的或商业上的计划它都不一样，它其实就是大家一起想做的一件事情。而且是你们，我们其实做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报酬也好，或者是说利益也好，我们就是就喜欢想做，而且大家刚才也说了，就是做先能把它做下来，先不说能做得有多完美，这才是把一个事情做好的态度。我们大家来做，其实渗透这个播客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业余时间来做，跟大家做这个公益项目一样，我们没有报酬，然后也是七个女孩在不同的城市，然后大家可能都没有一起见过面，但是我们就是很喜欢播客，我们自己也会去听播客，所以我们也想用播客这种形式去表达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朋友特别棒的一些事情，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们刚才说的那种感受，特别棒。所以再次谢谢两位，今天聊完之后就觉得哇。这么有能量的一个事情，我们必须得在3月8号让所有的女孩们听到啊！当然还有所有的男孩们，也
欢迎，
对，Boys and
对
Girls，我们是 Big Family。然后也希望大家，就像刚才两位提到的，我们未来的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光是我们的名字，还有未来的一些愿景，大家都可以一起参与进来。如果在座听到的有各种想法，都可以留言或者是私信我们。我也会把刚才夏夏和 Sophie 提到的这些，我们项目当中的一些重点信息，包括我们的共享文档等等，都给写到 Show Note 里面，大家有空都可以去看看。所以最后，谢谢两位的时间。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拜拜，谢谢，
拜拜，谢谢。
Think about 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 and think if they can make it a better place.
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 And this place can be much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In this place, you feel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space,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There are people dying.Strong, it only cares for joyful giving. If we try, we shall see in this bliss we cannot feel. There are dreams, stop existing and start living.